基督的复活。所以我们在上一个主日我们特别思想当耶稣复活之后啊，主耶稣所做的一件事情，那么就是有两个门徒啊，看见耶稣受死，在十字架上受死然后埋葬，有两个门徒他们灰心失望，他们就是去到以马忤斯的路上，那时候这时候复活的主耶稣呢事实上是与他们同行啊，那个时候那两个门徒没有认出跟他们一起同行的是主耶稣，是复活的主耶稣。那么耶稣是怎样激励他们鼓励他们呢？耶稣给他们讲解圣经上的话，让他们来读圣经。所以我们在上次复活节的时候我们思想这一件事情，所以呢我们也知道主对我们所怀的心意是什么呢，就是让我们能够常常的能够想起主的话。那么在路加福音16章也记载了耶稣所说的一个故事，那么就是耶稣说有一个财主死了以后呢，他下到地狱里面受苦，然后呢这个财主就远远的看见这个亚伯拉罕在就在这个天堂里，他就对亚伯拉罕说，就说我主亚伯拉罕呐、啊我不知道这个地狱里原来是这么的痛苦啊，这么的可怕，那么我还有五个弟兄他们还在世界上存活，那么呢亚伯拉罕你能不能让一个人从死里复活到我的弟兄那里去劝他们，让他们悔改，让他们脱离罪恶。这时候耶稣呢就继续在讲这个故事，耶稣就说，亚伯拉罕就对财主说，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是不听劝。所以呢耶稣在这里说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指的圣经啊，因为在那个时候犹太人手中有律法，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旧约的圣经。那么从这句话我们也可以看出，这就是耶稣基督对圣经的看法。那么一个人如果不相信圣经，那么无论怎么样，哪怕有一个人从死里复活劝他们，他们也是不听的。曾经呢有一个姊妹，她为一些事情非常的痛苦啊纠结，她常常来到神的面前祷告，她也知道圣经是怎样说啊，圣经是怎样写，那么他还是一再的来到神的面前来求问来祷告。那么这时候他非常清晰的听到就是神对他所说的一句话，就说你要是信我你就信我所说的话，你要不信我所说的话那你就根本不必信我。其实什么叫信耶稣呢？其实很简单。或者什么叫信上帝呢？其实很简单，就是你真正信上帝所说的话。如果你不信上帝所说的话，你就根本不是在真正的信耶稣或者说信上帝。那么上帝所说的话在哪里呢？就在圣经上。如果我们今天说啊，我对圣经上很多的看法我不认同，我对圣经上很多的书卷啊，我不同意他们的这个观点，或者是我对圣经上或者说有很多的记载很多的事情我不相信，但是我还是一个基督徒。如果我们这样来看圣经的话呢，我们很难是真正的做一个跟从耶稣基督的人。因为耶稣怎么看圣经呢？耶稣看圣经他说啊，天地都要废去，这个律法和先知就是律法的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去。耶稣看圣经是最高的标准，最高的权威，是永恒不变的真理。那么如果我们今天对圣经不是这样的看法，我们觉得圣经上有些部分我同意，有些部分我不同意，或者圣经上有些所记载的有些事实我相信，所记载的另外一些事实我不相信，如果是我们这样来看圣经的话，我们就与耶稣有一个非常大的不同。所以我们也很难真正的做一个跟从耶稣基督的人。我们今天就是回到我们的登山宝训。在我们复活节之前呢，我们思想的是主耶稣在登山宝训所说的，我们要做世上的盐，世上的光。既然是光呢，就要照亮黑暗；既然是盐呢，就要有味道。那么耶稣接下来就说，讲完我们要做世上的盐，世上的光要有我们的好行为归荣耀给天上的父。那么耶稣接下来就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和律法和先知。所以这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我们怎么样成为世上的盐、世上的光，我们怎么样有好行为，怎么样可以归荣耀给天上的父呢？那么我们就要思想圣经啊，来思想律法和先知所说的话。那么当耶稣基督开始传讲天国福音的时候，很多人对耶稣基督是有一个误解啊，认为耶稣来是要废掉律法，废掉旧约的律法。那么其实耶稣在一开始的时候，耶稣就反驳这种观点，就说这种想法想都不要想啊！耶稣说我不是要来废掉律法，一开始就把人的这个念头啊就打消掉。那么在这里我们要强调，耶稣在这里所说的律法和先知就是指旧约圣经。那么关于旧约的律法呢，可以分为三类，一类就是道德律。道德律最终的体现，或者是最高的体现，就是十诫。道德律是上帝给人永恒的诫命啊，历史历代的人都要遵守这个道德律。道德律一个最终的一个代表，然后的一个体现就在十诫上体现。那么还有一个就是礼仪律。礼仪律主要是在旧约的时候，上帝给以色列人，告诉以色列人怎么样献祭的礼仪，主要是关注在这个方面。那么对于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呢，我们已经不需要遵循这个礼仪律。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作为永远的大祭司，一次把他自己献上做挽回祭。耶稣基督已经完成了向代替我们完成了向上帝的这样的一个献祭，所以我们今天就不再遵从旧约的这种礼仪律。那我们今天用什么呢？我们教会里面仍然有圣礼，比如说我们有施洗啊，有圣餐。那么我们受洗是代表我们与耶稣基督同死同复活，代表以前那个有罪的老我已经死去了，如今活着的是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也就是洗礼是指向耶稣基督的死与复活，也指向十字架。那么圣餐呢，也是更是来代表我们领受耶稣的身体和宝血，也是纪念耶稣为我们所做的，纪念耶稣担负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向上帝代表我们献上挽回祭。所以呢，我们今天的对旧约礼仪律的传承，礼仪律怎样献祭，怎样杀牛杀羊，那些我们不用再遵循。我们对旧约这种礼仪律的传承体现在什么地方？体现在我们教会的圣礼。那么旧约的律法还有一种就是民事律啊，就是一些很具体的规条啊，你在生活上啊怎么样规条。那么上帝给在旧约的时候给以色列人民事律是有一个特殊的环境，因为上帝让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地到迦南，进入迦南。迦南呢，上帝让以色列人与迦南要分别出来，与迦南的当地人要分别出来。在那个特定的历史环境里面，所有还在民事律里面有一些规条是有这个特殊的历史环境的背景，比如说不能吃这个当地人的食物啊不能跟当地人通婚啊，甚至就是说当地人碰过的东西、沾过的东西，以色列人都不能碰、不能沾呐。那个是有一些民事上面一些具体的纠纷，怎样的赔偿、怎样的偿还、怎样的发动战争啊。那么这些呢，在今天这个环境里面呢，有一些规条已经不适用了，因为在新约时代啊，上帝的恩典借着耶稣基督已经临到外邦人或者临到所有人。那么对于民事律有很多的规条，我们的传承是什么呢？就是按着耶稣基督他的在新约的教导，就是我们要领会这个民事律里面的意义。为什么要这样定呢？上帝最深的心意是爱，出于对人的爱和保护。那么对于很多民事律具体的规条，比如说洁净的规条，那些规条我们今天也不一定也不需要去具体的来拘泥于这些规条。但是我在这里想说的，耶稣说我要成全律法，其实最主要就是指的我们的道德律。道德律是无论是旧约无论是新约，无论是以色列人无论是外邦人，是上帝给人类一个普遍并且是永不改变的一个诫命。那么 耶稣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话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那么在十九节，耶稣接下来说，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个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做，他在天国要成为最小的；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行，他在天国要成为大的。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这就是耶稣对律法、对先知的教导的看法。所以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不仅要遵行，甚至我们对律法的遵行要超过文士和法利赛人对律法的遵行。那么我们先来看耶稣所说的成全啊，在这里说耶稣在十七节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这个律法和先知是谁成全呢？是耶稣成全。好了，我们来先来思想律法怎样成全。所以律法被成全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律法并不是一纸空文呐、并不是一纸空文，写在那个地方起不到律法的功用。律法的功用要达成，律法的功用达成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个方面就从立法者的角度，就是谁设定这样的法律，从他的角度来看，这个律法的功用怎么样达成呢？就是违背律法的人被惩罚，那这个律法就不是一纸空文了，它是真正的起到律法的作用啊，违背律法的人被惩罚，受到刑罚。那么另外一个角度，律法被成全是什么呢？就是从守法者的角度，守法者的角度就是我遵行了这样的律法，律法对我的要求我做到了啊。那么这个律法也并不是一个一纸空文，没有人真正的能够做到，没有人真正的能够达成，那有人做到，我做到了。这是从守法者的角度来看，这个律法也被成全了，它不是一张废纸写在那里没有意义。那么谁来从这两个方面成全律法呢？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无罪的羔羊，但是他担负世人的罪，接受了律法的刑罚，在十字架上接受了这样的一个上帝的弃绝以及上帝的愤怒的审判。所以就是有罪的，他担负世人的罪，他那个时候是担负世人的罪，作为罪人的代表，他被刑罚，满足上帝公义的要求。所以说圣经说神是怎样的神呢？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审判全地的上帝岂不施行公义吗？所以呢，耶稣从一个方面作为罪人的代表让律法得以成全，有罪的被审判。那么从另外一个方面呢，耶稣站在人的地位上，他完全的顺服了律法。耶稣是没有犯罪的人，耶稣凡事跟我们一样，跟人一样，他受到试探，但是有一点不同，他没有犯罪。所以耶稣没有违背律法，那么耶稣是真正服从了律法的要求，遵行了律法的要求。所以耶稣是站在一个守法者的立场上，从这个方面他也成全了律法。那么耶稣还说呢，他来还要成全先知。那么成全先知是什么意思？就是成全先知所说的话啊，因为先知所说的话都成全，都先知所说的应许预言都成就了，这个就是先知被成全。那么这个很显然，在旧约一切的先知他们所说的预言，就是指向将来的，最终都指向什么呢？指向耶稣基督啊，有一位救赎主要来，这位救赎主是童贞女所生啊，这位救赎主要担负世人的罪，因他受了鞭伤我们得医治，因他受了刑罚我们得平安。那么这位救赎主要被人啊弃绝，那么这一切的预言最终在耶稣基督身上都成全都成就。所以耶稣说他来要成全先知。那么我们当时思想神的话，我们也看到当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耶稣特别 带领那两个灰心的门徒，让他们重新来看圣经的话语。耶稣对他们说，凡经上所指着自己所说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所以呢，我们怎么读圣经呢？这个打开圣经的钥匙呢，就是耶稣基督。那么事实上，耶稣就是让这两个门徒看见这圣经上所有指着耶稣所说的话现在都成全了。那么在约翰福音五章39到39节和46节，圣经是这样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你们如果信摩西也必信我，因他书上有指着我写的话。所以这也是耶稣对旧约圣经的成全，对先知的话的成全。好，我们刚才说这么多，律法的成全是耶稣基督。那么律法对我们今天有什么意义呢？我们今天要不要遵行律法？当然要遵行啊！我们要说当然要遵行，因为耶稣说律法一点一话都不可以废去。但是我们今天很多人有这样的一个观点，就说啊，我们今天不在律法之下了，因为圣经确实说我们今天不是律法之子，我们在恩典当中啊，所以我们不用管那些律法，那都是旧约以色列人的事情啊，我们今天都在恩典当中。那么我们来看一处圣经，在罗马书6章14到15节啊，保罗是这样说，罪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为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这却怎么样呢？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就可以犯罪吗？后面是怎么说呢？断乎不可。好吧，我们一起来把这个经文来一起再来读一遍，罗马书6章14到15节，14节起，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当之下，这却怎么样呢？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就可以犯罪吗？断乎不可。所以呢，我们今天是在恩典之下，我们是从罪里被释放出来的自由的人，但是呢，我们是不是就可以犯罪呢？是不是可以违背律法呢？圣经说断乎不可，想都不要想。就像耶稣在这里所说的啊，不要想我来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有这个想法想都不要想。所以律法对我们今天，我们仍然要尊重律法并且遵行律法，甚至耶稣说我们对律法的遵行甚至要超过文士和法利赛人对律法的遵行。我们在以后的信息当中我们会思想什么叫做我们对律法的遵行能够超过文士和法利赛人对律法的遵行，因为我们知道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是严格遵行律法的啊。好，我们今天我们先来看律法对我们的意义。那么事实上今天有一个非常普遍的思想，事实上在一些非常著名的一些神学院里面，一些很著名的一些神学教授，他们说什么呢？他们说对于今天的世界来说，旧约圣经的律法已经过时了，那么今天基督徒呢不再需要理会那个旧约的那些东西，那些律法。那么这些学者，神学院里面的这些知名的学者啊，可能是在学术上面有很高的成就，非常的知名，但是呢他们最应该看的一本书他们没有认真看。那这本书是什么呢？圣经。耶稣怎么说？耶稣说断不要想我来是废掉律法和先知。那么耶稣在这里所说的很明显就是指旧约记载下来的那些律法啊，旧约记载下来的那些先知所说的话和先知的教导，很明显就是指这个。那么耶稣说这些都不能废掉，一笔一画都不能废掉，那今天却有很多很多的人认为这些都废掉，就是这是与耶稣所说的话是截然相反。所以今天世界的潮流是所谓的废法主义啊，不要律法，废掉律法，不要啊，废法主义。在这里呢啊，在去年啊，我看到一则新闻，去年呢在香港有这样的一件事情，就是在香港有一个父亲，然后呢 他就用一个新的这个 iPad 还有一个新的电话手机拿到他的女儿面前，就说你想不想想不想要这两样东西。他女儿说我想要啊，那你这样你陪我睡觉。后来这个女儿居然答应了。后来这件事情最后暴露出来，警察把这个父亲逮捕了，但是居然有很多的学者一些知名人士为这个父亲辩护。他说为什么要逮捕这个父亲呢？在这个事情当中没有人受伤害啊，没有人受伤害，没有伤害到任何人，他犯了什么错，为什么要把他抓起来？所以今天我们会看到很多的地方慢慢的很多人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和旗号，没有人受到伤害啊，就是出于爱啊，两情相悦有什么不可以呢？所以现在有一个我们谈论的一个禁区，不可以谈论了啊，性取向的问题。有人的性取向是同性，有人的性取向是双性，不要谈这个问题，没有人受伤害啊，没有人是被强迫的，他做这件事情他很开心，对方也很开心，我们有什么权利去说他，甚至你要去逮捕他？你就好像这一对妇女没有受伤啊，大家都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你有什么权利去逮捕他，指责他，甚至要审判他？所以我们看到怎么样呢，非常的可怕啊！今天不仅是性取向我们不可以讨论，甚至在美国现在越来越多的地方，那个厕所不注明性别了。为什么呢？不可以性别歧视啊！就这个地方如果我说只有男士可以进的话，那就歧视了女性，那么这个地方如果我说只有女士可以进的话，那我就歧视了男性，那我怎么办呢？我就不分男女了，这个厕所不要标注男女。其实事实上我差不多十几年前去欧洲很多厕所都不标男女的啊，我有时候你进去我觉得错了，其实没有错，他们就是这样啊。这个人今天到了这样的一个光景，然后有一个很高的旗号，爱，我们只要爱，我们不要伤害。如果没有人受到伤害，他很开心，对方很开心，有什么不可以呢？所以今天很多人用很多新的词去代替一些耳熟能详的词，比如说我们刚才说到的那一对父母啊，对不起啊，那一对妇女他们做的那个事情叫什么？叫乱伦。那么今天人们不叫乱伦，人们叫近亲恋。那么人与动物之间有这样的一些行为啊，现在叫什么呢？叫动物恋。哎，你看的好像不是很刺眼，听起来不是很刺耳这个词。那么还有一些有恋童癖的人，现在不要叫他们恋童癖，不要叫他们这种行为，不要说他这个行为怎么怎么样，叫他们是什么呢？叫隔代恋。那么就是我的妻子她经历一个真实的事情。那我的妻子以前在出版行业工作，他们出版行业有时候会开非常大型的会议，全国的出版社在一起，一些图书的展览。那么在那个时候呢，有很多的作者会拿着自己的作品去找到一些知名的出版社来推销自己的作品。那么在这样的一次这个会议当中呢，就是冯海姊妹，就我的妻子冯海姊妹跟她的一些同事就在这个会场当中，当时就有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孩子来找到他们，要跟他们讲，就说哎呀，现在的那些成人读物啊，那些情色读物啊，已经不行了，已经落伍了，已经人们提不起兴趣来了，就是你们要出版我这本书， 你把我这个版权买下来。我这本书写的是什么呢？就是我跟我父亲之间的爱情。他这个才能吸引人，这个人才会看。那么事实上是这样的，今天这个世界上的读物卖得好的，网上畅销的小说，他写的是什么？很多东西是你不可想象，怎么有人会这样写？但是事实是真的，很多人去读这个。这个因特网上什么样的网站浏览最大呢？浏览量最大呢？啊，很多都是这样的一些网站。那么这个年轻的女士就是冯海啊，还有她的一些同事这样讲的时候，她旁边站了一个男人，年纪大男人，那个男人就是她的父亲，两个人一起来卖这本书，希望找到出版社要这本。后来冯海准备他的同事虽然那个时候还不是基督徒，但是连着几天在会场上，他连着几天一想起这件事情心里就非常的难受啊，连饭都不想吃。这就是今天这个世界上一个光景，就是很多的时候我们打着爱的旗号， Do good, do not evil, do not hurt， 就是我只要做好的事情，我不要伤害人就可以了。所以慢慢的把上帝的律法丢在一边，今天是恩典的时代，今天是讲爱的时代，不要再谈律法了。那么讲爱的时代是什么样呢？这人们不是一开始就把乱伦改成近亲恋，不是一开始就把这些行为给它变换一下，用另外一个词来代替，不是一开始就这样做的，而是慢慢慢慢从一些小的事情上面，小罪上面，人们觉得这没什么嘛，那么在意它干什么呢？慢慢慢慢一直到今天这样的一个光景，大家可以公开讲，公开谈，然后呢不用考虑上帝给人的一些最基本的一些人伦一些道德观念。所以十诫的前四诫是谈神与人之间的关系，后六诫谈到人伦，人与人之间应该怎样人伦关系。如果我们把这些都抛在一边，这就是今天这个光景。说坦白一点，什么动物去厕所的时候不分男女啊？动物它不分男女。所以慢慢这个人类社会，你可能看上去好像很文明，很穿得很光鲜，但是真的是越来越不像一个人类社会。我这里我不想去评论啊一些国家和地区。我以前去到一个国家，那么这个国家在世人的心目当中是一个非常文明，那里的人非常 nice， 非常有礼貌的一个国家。但是我在那里，那人与人之间确实是非常尊敬，非常有礼貌，大家说话声音都很小啊，非常看起来就是我的言行不要干扰到对方。但是我在那个国家看了一个很让我震惊的现象，就是很小的小孩子，上小学的小孩子背着书包，他们坐地铁，他们上地铁之前呢，他们就在书摊上就买一本漫画书，那个漫画书是非常可怕的漫画书，在我看来是怎么有人可以画这样的，就是成人漫画了，色情漫画。他们很小的小孩子上车之前就拿一本看，看了以后下车之前丢掉，然后这种东西满大街都是，摆放的非常的规整啊，非常看，我看的真的很可怕。一个小孩子从小接触这些，然后习以为常，然后他长大怎么样，他对爱情的看法，他对婚姻的看法，他对两性关系的看法，完全的没有了。在他的人生当中，他可能永远没有机会去体会到那种纯洁的爱，那种上帝在婚姻里面，一男一女的婚姻里面的上帝要透着这样的婚姻给人带来的祝福，他可能从来没有经历，他对那些没有兴趣，他认为那些东西不存在，因为他从小就觉得男人女人在一起就是这样嘛，非常可怕。所以呢，但是觉得很好，我没有伤害任何人呐，我这样做没有伤害任何人。什么样的人最不喜欢上帝的律法呢？就是想要违法的人，对不对？所以那这样的人很高明啊，他就用很多看起来很合理甚至是正义的口号，就淡化大家对 上帝律法的看法，或者一开始换一个词，不要再用以前那种词了，以前那种词太刺耳，太刺眼，换一个词，慢慢大家就会觉得，哦，这很正常吗？就是这样吗？那么这样他会怎么样？我就可以做我想做的任何事情。耶稣知道人心里可怕的罪性，而耶稣来到世界上的目的是什么呢？耶稣这个名字的意义就是要把他的人属他的人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那么怎么叫有什么？我们知道什么叫罪，什么不是罪呢？律法要显明这一切。所以耶稣这一开始，他就登山宝训一开始讲完八福之后，一开始他就要强调天地都要废去，律法一点一画不要废去，都要成全。那任何人不可以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这就是耶稣对我们所强调的。我们刚才谈到一些事情其实是非常可怕的，我们不愿意生活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我们不愿意人真的变成这个样子没有正常的人伦，没有正常的道德观念，消解一切崇高纯洁和高尚的东西，然后告诉自己人就是这样吗？就是这样吗？这是非常可怕的。而上帝要拯救人呢，是要让人真正的活出一个人应该有的样子。我们有神的形象，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真理、爱、圣洁。我们并不是变成一个像其他的被造物，没有道德伦理观念。那么，所以我们刚才看到今天一些可怕的一些现象，我们知道人需要律法，人不需要律法，可能我们外面会越来越光鲜，或者是越来越开明，越来越文明，但是我们的内心，我们私底下的生活可能越来越混乱，越来越可怕，是非常可怕的。比如说上个月是上上个月那个德国的那个年轻飞行员，所有的邻居都说他这是很好的年轻人受教育程度很好，很好的职业，对人很好但谁知道做出那么可怕的事情呢？他一个人自杀，他要谋杀一飞机的人。我们不，耶稣在新约告诉我们，上帝要把他律法就不再刻在石板上面，他要刻在我们的心板上面我们心里要成为一个遵行律法的人，不仅仅是在像旧约的这个犹太人、文士、法利赛人只在外表上遵行，但是心里却违背。所以那么我以前呢谈到遵行律法，我还有一个顾虑我有一个考虑。我知道律法很好，但是我觉得律法有一个不好的地方，就是律法容易让人骄傲就是有些人觉得我遵行了律法，我守了这一条规矩，守了这条规条，我瞧不起那些没有遵行的人所以我外表行为上看起来好像遵行了律法，但是我内心犯更大的罪，犯骄傲的罪，我瞧不起别人。所以我以前对律法有这样的考虑，我觉得不能强调遵行律法，强调遵行律法人容易骄傲。我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呢？因为耶稣他讲过一个比喻，在路加福音18章10到21节，我给大家读一下。路加福音18章10到21节，耶稣向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的设一个比喻，说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像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像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禁食2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1/10。那税吏远远的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垂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了，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所以耶稣讲这个比喻谈到两个人，一个是遵行律法的法利赛人，一个是看起来好像没有遵行律法，一个罪人税吏。最后耶稣表扬谁呢？表扬那个看起来没有遵行律法的罪人和税吏。批评谁？批评那个看起来是遵行律法的法利赛人。所以很多人可能像我一样，以前有过这样的一个误解，觉得遵行律法的人就会像这个法利赛人 啊，被耶稣所斥责批评。但如果我们来看这个经文，我们就知道耶稣是不是批评这个人遵循律法呢？不是，耶稣是批评他骄傲。那么耶稣是不是表扬那个税吏不遵循律法呢？不禁食，不祷告，不奉献呢？不是，耶稣是表扬那个税吏谦卑啊，这是关键。耶稣不是没有在这个地方谈论你是否要遵循律法，耶稣在这个地方谈论的是你不可以骄傲，你要谦卑。所以我们不知不觉中，我们可能有时候我心里我不喜欢律法，所以我就从圣经中找到各样的话语，各样的观点来支持我说遵循律法不好，遵循律法让人骄傲。其实耶稣在这里并不是说遵循律法让人骄傲，耶稣在这里说人里面骄傲的罪性让人骄傲啊。其实事实上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跟我一样，你在生活中看到很多的人，今天不是说那些真正遵循律法的人他会骄傲，事实的情况往往是什么？那些藐视上帝律法，那些从来不把上帝的话当一回事的人，他们很骄傲。事实的光景是这样的，就是有一次在一次查经聚会当中，就是我跟我的妻子我们一起回家走在路上，这时候有一个姊妹就跟我们谈，就说哎呀，他现在为一件事情很着急，很担心，就他的弟弟啊还没有结婚，但是已经跟女朋友同居在一起了。然后这个姊妹知道圣经说这种婚外的性关系是上帝非常不喜悦的，然后这个姊妹为他的弟弟非常的焦急。我们看到这个姊妹这样焦急，后来我就劝这位姊妹，我说哎呀，你还是要跟你弟弟谈之前呢，你要先祷告啊，你要用爱心的话劝勉，你不要去责备他，去骂他啊，你还是要小心你的语气语调啊，你用爱心的话劝勉，我这样跟他讲。后来那个姊妹听了我这样说，她笑起来了，她说笑起来，她说冯涛弟兄，你根本不了解状况。我说什么状况？我说不是我去指责他、斥责他，是我的弟弟天天在嘲笑我、指责我呀。我说你弟弟指责你的，他说你都那么老了，你不找个男朋友回来住，你这个样子你很落伍，你很老土，你知不知道？我才知道今天这个世界是这样的一个光景啊，不是说那些敬畏神的话语、遵行神律法的人他们骄傲，他们真的没有骄傲，他们很谦卑。而相反的是那些藐视上帝话语的人，他们很骄傲，他们在贬低、斥责甚至瞧不起那些敬畏神的人，这是现实的一个光景。现实的情况是这样的。那么我们来看，很多的时候我们觉得啊，一个人他如果遵循律法他一定会骄傲起来，其实不是这样的。我们看保罗是怎样说他自己，在使徒行传二章三节，保罗说，我原是犹太人，生在基利家的大树啊，长在这城里，在加玛列手门下，按照我们祖宗严谨的律法受教，热心侍奉神，好像你们众人今日一样。在腓立比书三章六节后面，保罗是这样说，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摘的。保罗说这个话就是说，我是一个遵循律法的人，甚至保罗在这里说无可指摘，找不到他在律法上的错。但是保罗真正的怎样看自己呢？在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五到十六节，保罗这样说，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保罗这样看自己，他在律法面前，在人的面前他无可指摘，但是他有没有看自己是一个骄傲的人？他有没有瞧不起别人？没有，他看自己仍然看自己是人中的罪魁，最软弱的一个啊，罪业最深重的一个。保罗说像我这样的人都能得救，你们这些人那就更可以得救了。保罗遵循了律法，他没有成为一个骄傲的人，他相反成为一个最谦卑的人。那么我曾经跟弟兄姊妹多次谈到过我以前的牧师啊，史蒂夫弟兄啊，我今天又谈到他。史蒂芬弟兄他来自于一个非常传统的一个教会， 他是美国人到中国去做宣教士很多年。那么他的这个教会呢是非常注重生活的圣洁有很多很多的规条他来自于这样的一个教会，所以他这个教会有很多的规条，就是不抽烟呐、不可以喝酒啊，不可以听，不可以看任何不健康的东西书籍、音乐啊、电视、电影。但是我们知道现在这种东西是无处不在你打开电视无处不在，防不胜防的虽然上面写这个定级是什么样的一个 PG 啊，或者是，但是里面还是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东西。结果史蒂芬他呢基本上不看电视，也根本就家里没有电视，然后呢也不去电影院。那么他所看的，他家里所有的书都是与信仰相关的书，所有的音乐都是福音音乐。那么我认识他是十多年的时间，我知道他不是一个仅仅是在人的面前简单做个样子是这个样子，他真的就是这样生活的，他每天生活就是这样。在我认识史蒂夫之前，我认为我那时候想，一个人不可能在这个世界上这样生活，不可能的，你逃避不了这些，你一定会接触到。但是碰到史蒂夫之后，那么多年之后，我知道这个世界上真的有些人是这样活着的，而且他们活着的还很喜乐很平安，他们真的是在这个世界上把自己分别出来。但是史蒂夫呢从来没有要求任何人像他这样一样的生活，没有。但是跟他在一起接触时间长的人慢慢就被这种生活方式所吸引，慢慢的就开始羡慕向往这样的一种生活，然后甚至在自己的家庭生活中现实生活中也开始操练当人们经历这些后，就发现这种简单单纯平安这种喜乐的生活真的是好的无比。那么就像什么呢，圣经常常说到的过着一种在地如同在天的生活，其实是非常大的喜乐和平安。那么有一次我知道他可以说，按照这个保罗的话说，他可以说是来自一个严谨的教门，他们的教会非常严谨，不可以沾染任何有酒精的东西，就是有时候我们中国人做饭有时候里面放点米酒啊或者是料酒之类的他都不可以沾染，更不要说喝酒了。有一次呢史蒂夫，我们说那个时候是在我家里聚会，史蒂夫给我们家里就买了很多椅子，把椅子搬到我们的家里，但那个时候我不在家，然后史蒂夫就在楼下就按我们家的门铃，冯海姊妹在家，就告诉冯海姊妹，就说我给你买了很多椅子你下来拿，那他把椅子放在那里，冯海就要下楼把椅子拿上来，很多椅子让冯海一个人拿上去。然后我回去之后冯海姊妹就跟我讲这件事情，我就觉得我知道史蒂文这个人他是从来不和他的妻子 Irene 之外的任何女人单独的在一起，从来不这样。但是我觉得这太过分了吧，那么多椅子让我妻子一个人拿，太过分了。那但是我们跟他是什么关系，真的就像儿女跟父亲一样的关系。那个时候冯海姊妹才20多岁，史蒂文已经60多岁了他虽然60多岁他身体很好的，拿那些椅子没有问题，那么多那么远都拿过来了，但他居然不愿意拿上楼，让我妻子下去拿，我觉得这太过分了。如果这个不叫教条主义，那什么叫教条主义？这个不叫律法主义，什么叫律法主义？那么史蒂夫当时呢还在大学里面教英文，那么呢很多的时候他们这个班级上搞舞会，毕业呀或者什么的有什么节气的搞舞会，很多女学生呢，史蒂夫在学生当中很受欢迎，那么很多女学生邀请史蒂夫跳舞，史蒂夫从来不跳的。后来我们觉得这也太教条主义律法主义了，我们基督徒是在是自由之子是恩典之下，他说那些学生恨不得可以做他的孙子孙女了，请你跳个舞有什么关系呢，他就不跳，不管人家多么失望不跳。后来慢慢慢慢日子久了之后呢，史蒂夫他看出我心中这个疑问这个疑惑，他就有一天就跟我讲，就是巴拿巴，让我跟你讲就是我知道我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那我不是一个圣人，我是一个非常软弱的罪人，就是我之所以在我很年轻的时候我选择来到这样的一个教会，我知道这个教会它可以帮助我，它可以改变我今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选择教会是什么，我到那个地方去比较舒服我就去那个地方。那么史蒂夫他选择教会是什么，我到那个地方我可以被改变，一个人被改变是很痛苦的，对不对？上帝要改变一个人，上帝要打磨这个人，要修剪， 那任何人被打磨被修剪的时候他是很痛苦的，但是他可以被改变。那么 Steve 他选择教会的一个标准是什么呢？这个教会他可以改变我，因为这个教会很强调这个生活上的圣洁。他说我是一个很软弱的罪人，我很容易被诱惑被试探，我很容易犯罪，我知道我靠这些规条诫命我不可能得救，我知道，但是呢这些规条和诫命它可以保护我，它可以保护我，让我远离那些罪。我是一个非常软弱的罪人，我需要这些东西的保护，如果离开这些，我不知道我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如果任何一个人给我讲这样的话，我说阿们，你是这样的人。但是跟我讲这样的话的人是谁呢？是 Steve。 当时给我非常大的震惊。我知道今天我没有见过任何一个人真正像他那样活着，他真的是不沾染罪恶，真的是在这个世界上分别为圣，并且他是非常的喜乐，非常的喜乐，骑自行车，打网球，很多很多非常健康的娱乐，很多很多的朋友啊，无论你是怎么阶层都有他的朋友。他到任何地方去，就好像圣经所说的，有些人他身上是有馨香的味道，哎，他给任何人留下的印象，这个人身上有香气有香味啊，他是这样的一个人。我觉得如果说这个世界上有圣徒的话，至少我这到目前为止，我觉得这个人是这样的一个人。但是居然这样的一个人，他说他是一个软弱的罪人，他需要律法的保护，他不是一天两天，他几十年如一日他过这样的日子。我去13年我去到他在宾州的家，退休了，他现在还是这样的，家里你找不到任何跟信仰无关的东西，还是这样。但是这样的一个人怎样看自己呢？他说他需要律法，他说他需要诫命，他没有这些他是一个无可救药的罪人，他是这样看自己。所以这就是保罗怎样看自己的。所以我们今天有时候呢，我们有一个误解，好像那些遵循律法的人，守规条的人，他一定会骄傲，其实这是大错特错的。真正信靠上帝跟从上帝的人，当他遵循律法遵循诫命，他不会成为一个越来越骄傲的人，他会越来越谦卑，越来越省察自己。为什么呢？因为他离那个光啊就越近。我们离光远远的，我们看自己都很干净，你离光近了，你再看自己怎么样，很多以前你没有看到的污秽瑕疵在光当中都显明出来了。所以一个真正靠近神接近神敬畏神遵行上帝律法的人，他不会越看自己越好，他会越看自己越觉得自己不够啊！自己若不是上帝的怜悯和托住，若不是上帝的话来管理自己来约束自己，自己不知道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呢？加拉太书6章7至8节，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必从圣灵收永生。我以前是认为自己我是一个意志很强的人啊，我能够控制好自己，我单独跟姊妹在一起有什么关系呢？我良心清洁，不会有什么事情啊，我看一点不健康的电影，不好的画面，我听一点不太健康的音乐，有什么关系呢？我良心清洁，我可以控制好自己。但是当史蒂夫跟我这样讲的话，我觉得我意志力绝对不如他，绝对不如他，108000里，人他为主摆上的是什么？我为主摆上的是什么？他在主里的这种经历是怎样？我的经历是怎么样？但是一个这样的人，他都说我是一个软弱的罪人，我的意志不坚强啊，我的定力不够，我需要这些规条和律法。那我应该怎么看自己呢？我更应该看自己是这样的一个人。你定力不够，你意志力不够，你不要觉得自己好像我是一个百毒不侵的圣人，其实不是的。一个最小的谎言和试探都可以让你犯罪，都可以让你很短的时间变成你不敢相信我居然能做这样的事，这就是事实。彼得就是这样的，当耶稣对他的门徒说我要去耶路撒冷，我要被钉十字架，第三从死里复活，耶稣说门徒你们都要四散，你们都要逃跑，彼得说别人会，我是不绝对不会的。 彼得是一个意志力非常坚强的人，所以彼得他的名字的意思是石头，他像石头那样坚强啊，因为我们中国有个非常伟大的人物，名字也叫石头，介石先生，很坚强，意志力非常坚强。但是这个坚强的彼得怎么样呢？很快三次不认主，后来他就悔改痛哭。他痛哭什么原因？我真的没有想到我怎么能够成为这个样子，完全没有想到过啊！我是一个很坚强的人啊，但是现在怎么是这个样子？这种自己对自己的真相的看见让他 shock， 让他痛哭。所以我们今天不要认为啊，我这个人很有定力，我这个人很坚强啊，我去接触一些东西，我去沾染一些东西无所谓，不是这样的。你没有彼得坚强，你没有许许多多的人坚强，但是许许多多比你更坚强的人，他们需要律法，需要诫命来保守他们自己。所以在哥林多前书圣经这样说，自己以为，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二节，自己以为站立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大卫是怎样犯罪呢？大卫不会纵容自己多看了别人的妻子几眼啊，多看了八十八几眼，后来怎样呢？犯下奸淫的罪，犯下借刀杀人的罪，结果上帝的愤怒，上帝的审判就临到大卫。大卫一共死了四个孩子。圣旧约的律法是怎么样？你亏欠人四倍的偿还。哎，大卫后来死了四个孩子。大卫没有想到，当他多看别人几眼的时候，他没有想到这样可怕的审判会临到自己的家里，没有想到，他就让自己多看了别人几眼啊，让自己说，哎呀，别人的外邦的君王有那么多的妻子，其实他这时候他有很多的妻子，他还要抢夺别人的妻子，他觉得我有权利这样做，而且我没有直接去杀人呢，我是借敌人的手杀人呢。但是大卫当他看眼睛看别人妻子的时候呢，他忘记十诫的最后一诫。十诫最后一诫说什么呢？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也不可贪图人的房屋田地奴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十诫最后一诫第一句话，不要贪恋别人妻子。大卫当时看到那边有个女人在洗澡，他如果一看一眼，第一下想，哎呀，我不能看，我不能贪恋别人妻子，后面的一切事情不会发生了，他家庭的灾难没有了。但是很遗憾，他把上帝的诫命丢在一边，他给人自己的人生带来愁苦，不仅给自己带来愁苦，给自己家里都带来愁苦。所以呢，我们今天来思想神的律法，来思想耶稣基督的话，我们知道我们真的不是靠这些得救，没有人可以靠行律法得救啊！今天 John 弟兄做非常好的见证，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上帝的荣耀，我们靠自己是救不了自己，但是这些律法对我们是一个非常好的保护，我们是一个软弱的人，很多的时候我们心里是知道的，我们心里是知道的，我们去接触一些人，接触一些事，进入到一个环境，你在看一个电影，看一个画面的时候，你心里是知道的，你知道我做这个事情不好，然后你马上给自己找到一个借口啊，我是自由的人，我在恩典当中，我的意志力很坚强，我的定力很坚强，出了这个门，离开这个人，我就把它忘记了。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今天很多人呢，用很多样的方法，看上去很美好的方法，很正义的方法，它的目的是什么呢？淡化律法，淡化律法。我们刚才举了很多这样的例子，换一个说法，换一个名词，让人在潜移默化当中慢慢接受。这不是爱，这不是爱，这是在害人，这是在害人。那我们今天怎么样？我们要思想神的话，让神的话作为我们的山寨，作为我们的磐石，我们可以躲在它的下面被保护，不要让我们沾染这些罪恶啊！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能够做光明之子啊！时时刻刻我们做一切的事情，你要想到我这件事情公开行不行，让所有人都知道，让我的妻子知道，让我的孩子知道，让我最亲近的朋友知道， 行不行？如果行 OK， 如果你做一件事说我不希望我的妻子这样做，我不希望我的孩子这样做，但是我可以啊，我成年人我一直好。如果你这样想的话，非常的危险的，非常的危险的。光明之子是什么意思？你是透明的，当你做任何事情说任何话有任何想法的时候，其实你要想到我可以让所有人看啊，可以让所有人听，你做一个光明之子。当然了，也有些人良心被烙铁烙惯了，就好像我们刚才举了那么多例子，他那么肮脏的书他拿出来到处推销，他也不觉得受亏欠，那是另外一个情况。但是我们今天是良心苏醒的人，耶神让我们的灵魂苏醒，所以我们不要做那个良心被烙铁烙惯的人。我们知道啊，什么是虚假的借口，什么是谎言，什么是打着一个所谓的光明正义的旗号，真正的目的不是不是要爱人，真正的目的可能是要把人带到一个更可怕的一个境地当中。所以愿神把他的话刻在我们的心板上面，让我们在这末世的时候能够站立得稳啊！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将你的律法赐给我们。我们知道我们不是靠着这些律法得救，但我们知道这些律法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带领我们人生的方向。我们都知道我们是一个容易被诱惑，容易被试探，容易犯罪的人。主啊，我们就求你不要让我们遇见试探，也救我们脱离凶恶。主啊，当我们像你这样呼求的时候，主啊，我们自己要知道我们也有逃避试探的责任。主啊，明明知道有些事情是试探，主啊，明明知道有些环境啊是充满了诱惑试探，主啊，就求你带领我们，也求你给我们有这样一个警醒的心，不要轻易的让自己进入到试探当中。主啊，我们如果一方面向你求不要让我们 遇见试探，另外一方面却我们自己却主动的进入试探，主啊，那我们就是一个精神分裂的人。主啊，我们就是一个人格分裂的人。主啊，我们愿意在人的面前，在神的面前，我们都做一个透明，做一个光明之子。主啊，我们要做一个表里如一的人。主啊，也求你加添我们的信心，让我们所知道我们所信的不是枉然，让我们所知道上帝的一切话语，主啊，是为了赐给我们平安，而不是要紧紧的来辖制我们，约束我们。上帝的话语是真理，真理可以带给我们真正的自由，主啊，而是真正的脱离罪的捆绑。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